当导师重新回到疗养院，已是下午5点钟左右。他问守门人是否见到嫦娥。正在对着一只锈坏了的闹钟发脾气的守门人摇摇头，然后问他现在几点钟。折腾了一天，他离开门房时已经开始打颤，守门人看见他在门槛上绊了一下，几乎摔倒。晚上，院长和医生来看他时，他的热度升高了，咳嗽声越来越嘶哑，他时常喘不过气，后来终于咳出一块鲜红色的脓痰。他要院长和医生签字，证明他并没有病，可以结婚。你现在有了病，可以名正言顺地住在疗养院，院长说。
我得去找嫦娥，我一定要和她结婚，因为我离不开她，
导师说。
院长，你或许有点绝望。
在我的教科书的第一页上就写着，精神病医生永远不能感到绝望，万一事情违反了一切准则，绝望了，他也绝不能承认这一点。所以，你不必为我担心，你现在只能做好继续住下去的准备。
院长说完，就推说有事儿离开了。医生又陪导师坐了一会儿，导师听完院长的话，浑身颤抖个不停，他的神情又变得沮丧透顶，他的手臂缩拢垂下，咳嗽时间或抖动一下，他的脚趾紧抓着地上散乱的书页，脑袋在肩膀上偏过来偏过去。他这副样子使医生想起了一只在风雪中迷路的鸟。医生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些药片递给导师，告诉他服下这些药片，脑子就会清醒。
服下这些药吧，你又成了我的病人，
医生说。导师把药片嚼碎吐到地上，他突然申辩地喊道：
我没有病，我没有病。
清理出浓痰之后，导师嘶哑的嗓门突然变得非常洪亮，透过洞开的门扉，导师的声音被疗养院的树木、屋顶和道路传递，所有从梦中惊醒的人都可能听到了他的声音。在接下来的谈话中，导师一直保持着冷漠的神情。医生说，你在疗养院住了半年多，所以你的身体得以康复，现在你又生了病，这种刺耳的喊叫声就是明显的症状。说完，他就告辞了。导师在医生走后又过了多久才去教堂浴室的，准确的时间已经无法推算，但他显然当天晚上就去了。他在浴室里洗了多少时间的澡，这一点也同样不清楚。洗了澡，他或许感到水雾弥漫的浴室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，他就又沿着那条通向教堂圆顶的楼梯走了上去。楼梯尽头的窄门裂开了一条缝隙，他可能是被风吹开的，因为春天降临之前，风经常吹开门扉。无论如何，他通过了那道门。那个小小的圆台实际上是整个教堂圆顶的一部分，当中凸现出来，只是因为圆顶太大了才像个平台。导师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，他想到了什么问题，别人已无从知晓。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上面跌落下来了，在教堂的两个圆顶之间碰来碰去，不断下落，然后就落到他们底部汇合处的雪堆里。精疲力竭的导师或许曾艰难地往圆顶上爬过，但是那些覆盖圆顶的积雪又再度将他送回原处。他也可能用尽最后的力气呼告他没有病， 但那些从梦中醒过来的人已经重新进入了睡眠，没有能听到他的声音。导师只能在那里被雪封冻起来。那里是整座教堂顶部的下水通道，导师埋伏在那里，不会被人轻易发觉。他要等到积雪消融、花蕾出绽的时候，才能被雪水赠送到大地上来。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，在导师走出13号楼那个套间的第二天午后，院长、医生和护士苏菲再来看望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使得院长手中那张等待导师续签的住院单再也不能派上什么用场。导师死后的3年之后，院方提出要把导师的骨灰盒移出疗养院。他们的理由听上去似乎很充分。2年前正式交付使用的新的墓园已被死人挤满了，这样一只无处安插的骨灰盒总是引起病人的不安。实际上，他们仍然对导师的这种不常见的死法感到恼怒。导师使疗养院失去了一次张扬他的妙处的良机。我就是在办理此事时与嫦娥在疗养院相遇的。我们把导师的桐木骨灰盒取了回来，撒在学院的花圃里。没过多久，我就跟嫦娥结了婚。出版社邀我修订《中国民俗学原理》已被再版的那段时间，我常常放下导师的这本遗著，与他谈起许多往事。我刚刚获得了副教授的职称，所以嫦娥有时候开玩笑地称我为导师。我们一起为这本书重新设计了一个封面，在一个闪耀着刺眼光环的鎏金圆顶上，导师像一只民间传说中的凤凰凌空欲飞，在他的面前是遍布原野的大朵大朵的金光菊。